一个人如果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非常少见的美好的事情、美善的事情，他应该怎么样反应？有一种可能是他心里可以生发一种惊叹，甚至于从惊叹而生发羡慕，甚至于从羡慕而生发对自己本身有某一种期许，想说，哎呀，这么美好的事情，我也希望在我的生命里面也能够有这样子。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虽然一时之间有那一种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难能可贵的事情，但马上就想办法把这种惊叹的感受把它抹煞掉，或者是用某种解释把它淡化，甚至于用某种方法把这个美好的事情把它丑化。为什么？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不需要自己反省，就不需要想说这么美好的事情，我希望在我的生命里面也能够有一份，就不需要生发对自我的鞭策或者是期许。第一种人是有自尊的人，因为有一个自尊的人，他会说，哎呀，为什么我生命里面没有这样子美好的事情。第二种人不是有自尊的人，但是他是自满的人。所以今天有时候有人说，哎呀，你这个人你不能够讲孩子，你不能讲这个，免得他自尊心怎么样受损。自尊心是不会受损的，一个人的自尊心是永远不会受损的，是自满的心怎么样受损的。今天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有人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有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深重到这一个地步？让这个故事的发展下去，我们看约拿丹对大卫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百善孝为先。哎呀，是什么样的友谊会使得约拿丹，当然他不是中国人了哈，把这个孝的事情丢在一边呢？是什么力量呢？所以有些人就说，这当中一定有他的名堂。所以你可以在坊间找到许多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像现今这个时代可能最流行的，也就是反映今天这个时代的，我不要在这边多讲，就是有人说他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是有断袖之交。就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有讲过一句话，凡是不洁净的人吃什么都不干净。提多书里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这个故事它并不是在讲两个人之间的友谊跟感情，而是在讲两个人之间的盟约，而且事实上是在讲神在两个人中间所产生的盟约的重要。这个故事引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息，就是神的恩典显明在他与人之间所立的一个信实的盟约。研究旧约神学思想的不得不注意到，在旧约里面神与人立约的事实。有的比较会数，我读过一些参考书，有些神学家数在旧约里面将近数到将近十个神与人立约的这个事件，这个叫做盟约神学或者是圣约神学。比较不这么会数的，也不能否认神屡次的与人立约，一而再再而三的与人立约。很明显的是包括创世纪第二章上帝跟亚当立了一个约，在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的时候，上帝跟诺亚立了约，然后到了创世纪十五章到十七章的时候，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神跟摩西，或者说借着摩西跟整个以色列立约，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耶和华上帝跟大卫的家立了一个约，然后终于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七到二十节那里，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这叫做圣约或者是盟约神学。它是盟约，因为它不是契约，它不是像今天你我去买东西要写的契约一样，它比那个要高尚的多。在刚才我所给大家讲的各种不同的，不论是跟亚当、跟诺亚、跟亚伯拉罕、跟这个摩西等等，它都有许多的多元性，但是其中就有一个共同点，或者说有一个一致性的，就是在这所有的盟约里面，双方都给予对方一个非常清楚的承诺，就是要以忠诚的心来遵守这个圣约，来遵守这个盟约。在这盟约当中，你会看出总是有一个所谓的比较强势的、比较优势的一位。如果是国与国之间，这个就叫宗主国，而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比较需要保护的这一位，在国与国之间就叫做附庸国或者附属国。但是你看，在圣经神与人立约的这个所有里面，不论是优势的、强势的，耶和华总是那一位优势强势的。但是就算是他与人立约，双方都对彼此有一个守约的承诺。而今天这个故事，它整个中心也就是在这里，也就是信实的盟约。今天在撒母耳记上二十章这里，你简单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我请这个同工把它打出来。它的结构可以用三个景来看这个结构。在二十章的第一到二十三节，二十章第一到二十三节，这里面是讲到大卫求助于约拿丹，请约拿丹，求约拿丹纪念他们两个人之间已经立过的这个盟约，而且来澄清他心里面对扫罗所产生的疑虑。所以在第八节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为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他在这里所说的是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三节，讲到大卫跟约拿丹两个人之间结盟，约拿丹答应他，而且不但答应他，约拿丹也要求大卫纪念他们两个人之间曾经立的盟约。所以刚才传一带我们念的十三到十五节，他说，等你将来，你也要来按照慈爱来对待我。不但如此，到了第十六节，他们两个人又再一次的结盟。所以在十六节说，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表示说他们不但纪念曾经结过的盟约，现在谈完之后，他们又再一次立定坚定这个盟约。不但如此，在这整段对话里面，所在这第一到二十三节里面，多次他们两个人都自己指着耶和华起誓。第三节、第十二节、第十七节、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三节，都一直强调他们两个人讲话的时候说，我指着永生神耶和华来起誓。所以强调的是两个人之间的盟约。然后到了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这里讲到扫罗终于在这个宴席上，在约拿丹的面前暴露出他要除灭大卫的这个决心。不但如此，他羞辱约拿丹，威胁约拿丹，甚至于发狂，拿起一个枪来，几乎要刺杀约拿丹，就像当初他要刺杀大卫一样。然后到了二十三章三十五到四十二节的时候，这是这个井又换了一个地方，在田野里面。因为这个时候约拿丹你跟大卫已经讲好了，他说，等我知道这个、确定这个之后呢，我不能够跟你见面，因为我的父亲可能会派人跟踪我，我就叫一个童子去，我就去射箭，射了箭之后，我就跟着童子讲，我如果跟童子说，箭在你的后头，把箭拿回来，你就晓得是平安，你就可以回来，回到我父亲的面前服侍他。如果我跟童子说，箭在前面呢、啊，还要往前走啊，还要往前走，你就赶快逃，因为这就是我给你的讯息，让你知道我的父亲是有意思要害你。约拿丹就如约定的情况之下到了田野，等到这个信息传给大卫之后，他们两个人之间重申盟约，然后两个人告别。这个盟约 虽然是两个人之间，但是他们一直都很强调，他说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有耶和华为证，有耶和华为证，愿耶和华在你我两个人中间。这也是这个盟约独特的地方，是两个人所立的约，似乎更具体，更有血有肉，更真实。有没有可能是在提示有一天神与人立约的心不会只像是对亚当、对诺亚、对亚伯拉罕那样子，好像多多少少有一些遥不可及，有一天神与人立约就如同约拿丹跟大卫一样，就是那样子的逼真，那样子的真实，那样子的明确，那样子的不可否认，那样子活生生的在门徒面前有一个人拿起杯子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而从约拿丹跟大卫两个人之间所立的盟约里面，你看到上帝的恩典是怎么样子借着一个信实的盟约来赐给我们。上帝的恩典显明在人与人立约的信实的这个盟约里面到底有什么特色。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第一个特色就是信实的盟约可以使一个人在动荡、疑惑、困难中找到安定。信实的盟约使人能够在动荡、疑问、困惑中能够找到安定。你要注意，今天这个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的内容里面，大卫的要求并不是请求一个人来替他解决他的困难，或者说解决他的对头。他所要求的只是想要弄清楚扫罗究竟居心如何，也就是说他在一个非常疑惑当中，非常的困惑当中，他心里想，是不是我搞错了，是不是我自己多疑了，是不是有一些事情不是我所想的那个样子。他在这样子的一个疑论当中，他去请求约拿丹来替他澄清这件事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约拿丹他所做的事情并没有任何不孝顺的举动，并没有任何违背他的父亲。事实上最后跟扫罗一起死在扫罗身边的有这一个儿子，所以好像在他的身上你也看到有一种英雄的那种悲剧在他的身上。不管怎么样，大卫唯一的要求就是弄清楚，搞清楚他心里面的疑问，他到底该不该流亡，他到底该不该逃难，他只要弄清楚就够了。等到他弄清楚之后，约拿丹就跟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各位弟兄姐妹，怎么可能会平安呢？今天这个国家如果有一个王要你的命，今天如果奥巴马要你的命，你怎么可能会平安呢？你不要说不需要你的命你会害怕，奥巴马你不要以为他好惹啊，阿富汗的仗打得比以前成功的多啊，他静悄悄的打这个仗。你看大卫做的事情，他只是去求说在他心里面的疑问若是能够解答，他说你跟我之间信实的约，给我这一个答案就够了。英文有这样的一个词叫做 sounding board， 去看字典的话，它如果用在乐器上，它的翻译就是一个回声板，就是有一些乐器，比如说吉他，它都有一个薄薄的木板，这个琴都有一些薄薄的木板摆在这个乐器的里面，使得它产生某一种回响，加强了声音的果效，加强的音效。你如果用在人的身上的话，它是另一个用法，它是当我们遇到一个非常困扰的事情，脑子里似乎怎么理也理不清，坐在那里怎么想也想不清楚，然后呢突然之间你碰到一个人，你就开始跟他讲，你就开始跟他谈，你就把你心里话说出来，说的那个人也没有说出任何高见，他根本没有表达任何的意见，他只不过说哎，你叹气的时候哎，他就跟你啊一声，那你讲讲他就说可不是嘛， 这就叫怎么一句，然后你讲一讲之后，他说：“哎呀，真是这个样子的。”讲，你脑子里就开始怎么样，越来越清楚了。换句话讲，它只是一个回声板 ，sounding board。它只是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它在那里接着哎叹气，就说：“可不是嘛。”这样讲的，就把你里面的一些意念就理清楚了，把你想的事情就厘清了。就这样子就通了，就开窍了，就明白了，疑虑就解开了。约拿单在这里几乎就是这个角色。大卫跟他说，明天开始就是一个我们的宴席，所有王的臣，在他面前服侍的这些臣仆们都要出现。我不敢出现，可不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你去帮我探探路。约拿单照着大卫所做的去做，他只是一个 sounding board。 你觉得 sounding board 这个人什么都没做，主意都是大卫出的，有没有价值？你会不会觉得说这种人没用，他没有替我解决问题，他没有解决我的这个对头，没有把我这个肋旁的一根刺解决掉，没起什么了不起的作用。真的吗？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当你如果真的遇到一些事情，只是想找人坐在那里听你把这个事情讲一遍，你就弄清楚的时候，你会不会随便找一个人讲？你不会随便找一个人讲，因为这当中是有学问的。你要找的那个人，他必须有耐心，他必须坐在那里听。你要找的那个人，他必须陪伴你的步骤。你速度快的时候，他要快，他快；你慢下来的时候，他慢下来。最重要的，那个人必须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他就算只是坐在那里做回声板，他都必须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他不能居心不良，他已经知道你的问题之后，他就偏偏想办法把你引到一个错误的结论里。他也不能是一个做完你回声板之后他就去做扩音器的人，他就开始到处去告诉别人昨天他做回声板所听到的事情。回声板这个功效结束之后，他就没有任何声音从他那里发出来。过去几年我去国内培训的时候，所教的课程通通是有关讲道方面的训练，在国内的训练都是训练传道人讲道这些事情。两年多前，在一群还算比较年轻的传道人当中，教完课之后，在上课练习的时候，我把他们分组，三四个人一组，每一组是同样的经文，另外第二组是另外的经文。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在课程最后结束的两天都要上来讲道，在准备的过程中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三四个人坐在一起，把你们自己对这段经文的这种体会感受，所谓的亮光，彼此来谈一谈，讨论一下。你如果遇到说哎呀这里怎么讲，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大家讨论讨论。他们一开始非常的不习惯，很不自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从来都没有。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哎呀，讲道怎么可以去问人呢？讲道不就跟母鸡下蛋一样，怎么样，你自己的蛋怎么样自己生，你不能说哎，你的蛋拿过来给我生一生，不可以这样子。他们讲这个时候，我当时就是想说，因为那个地方那个团队还算比较好的，他们几个传道人当中有60%是男人，我现在说公鸡不下蛋的，对不对？那你叫做公鸡怎么办，对不对？但是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试试看。哎呀，结果他们这一个礼拜训练完下来之后，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他们就发现这个 sounding board 的 effect， 他们就发现三四个人坐在那里把心里的问题讲出来，讲了之后怎么样，就开始比较清楚了。我回来之后六七个月，有一天收到他们一个 email， 他们这个城市里面这些所有做学生工作的传道人每一个月聚集一次，什么都不做，就是为下个月每一个人已经学好的奖章坐在那里，彼此做彼此的什么回声板 sounding board。 他们非常的兴奋。第二年我去的时候，他们说哎呀，他说我们这样一开始操练之后，我们在那个查经班在教会里讲到都有改变，弟兄姐妹都说哇你们都有改善。然后有一个人还说哎呀老师，你这样子以后你就不必到我们这里来了。另外一个人就拉他，意思就是说不要讲这话，我根本不在意，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发现在他们的团队当中，因为做这件事情，他们开始产生了一个对彼此的什么信任。他们彼此今天的工作已经不再是我们要这个合一，已经不再是一个空洞的事情，合一不再已经是一个态度，不再是一个想法，不再是一个听到的时候心里面自己就很后悔自己没有合一的心的事情，合一变成一个 reality。 信实的盟约能够使人在动荡、疑问、困惑中找到安定。不但如此，你看到这个信实的盟约它为什么是可贵的，就是因为它是在于这两个人都是有某种诚信的人，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信实的盟约是双方都必须刻意委身遵守的。信实的盟约或者说就是所有的参与者，不论是带着那强势优势的立约的那一位，还是带着一个比较软弱寻求保护的来寻求这个约的保护遮盖的，都必须刻意的委身遵守这个约。为什么？因为信实守约有时候是会跟我们人的天然倾向产生冲突。这是24节到34节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今天只请传义弟兄念30节，就是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因为当他说大卫到哪里去的时候，约拿单说他跟我说他想回家守这个节，我答应他了。这时候扫罗马上心里面他非常的清楚，他非常的聪明，马上就暴怒，就开始用非常难听的话，他这里讲到说让你的母亲肉体蒙羞，这些也是有一些现代认为约拿单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扫罗简直没有办法相信30到31节他骂约拿单这几句话，其实他简直不敢相信，怎么会有人违反了人有些时候的天然倾向这么老实的去守这个约。他讲这句话就像什么呢？就像有时候有些家庭里面看到自己那个孩子，我怎么可能生出什么这个玩意儿来，怎么可能呢？所以有些人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心里想就是你这个基因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太太当然想说肯定是从哪里来的，从先生那里来的。扫罗也是这样子说，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没有用的东西呢？所以他才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这个肯定是你妈妈的基因嘛，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这个算数都算不出来呢？与诚信冲突两个因素。中国人说一个人的胳膊怎么可以往外弯呢？不但如此，第二个因素更厉害，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这毕竟是跟你的利害冲突有关的事情，你怎么可能会这么傻呢？你的诚信将来会对你危害啊。可悲可叹的是造成他儿子悲剧式人生的结局不是大卫，是扫罗。事实上 大卫与约拿丹之间诚信守约的这个行动，甚至包括了对扫罗的好处，或者我这样讲，约拿丹与大卫之间诚信相对待的这个守这个盟约这件事情，甚至于这个盟约的好处都有延伸到扫罗身上的可能性。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 The benefit of doubt， 大卫他说我有没有可能弄错，他请约拿丹，他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盟约使得我来请求你回答我，帮助我解答这个问题。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在那边讲之后说，哎呀，肯定我们两个人现在已经很确定我扫罗对你心意不好。他们在这个盟约之下所说有引起来的行动，都给扫罗一个 the benefit of doubt， 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来看看是不是他们猜测错了，大卫猜测错了。信实的盟约它可贵跟价值就是建立在双方的诚信身上，所以他们两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一个选择，信实守约。十八章第三节他们已经结盟了，刚才二十章十六节，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北约的罪。到了二十三章十八节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又再一次的立了这个盟约，也就是说重新坚定他们两个人守约的这个决心。 不但如此，二十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十三节到十五节，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连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觉得恩惠。在这个时刻，约拿丹是一个所谓站在优势地位的，大卫是弱势的，但是约拿丹在当时仍然要求那似乎是站着弱势地位的来永远诚信守约。一个信实的盟约，它的价值是在参与者，是在双方都用诚信来守约。我刚才提到的培训，我过去六七年去都是做讲道的培训，大概是四年前也是在一个大的城市里面，也是有大学生等等这个背景的一个地方培训。我用的方法也是一样，安排给他们经节之后叫他们分组，叫他们讨论，发现作用不大，因为在那个地方所谓的传道人的年龄就比较大，最年轻的大概也是将近四十岁的，其他的都是四十多岁的人，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晓得在自己读了一段经节心里面有感想有得着的时候，为什么坐在那里不讲，老谋深算，怕人家偷，怕人家偷自己的亮光，还是怕人家笑，觉得自己看得不够好。本来一个团队可以借着这样子彼此某种程度的信任，互相切磋，互相成长的。等我走后，他们也不练习，也不讨论。每一个母鸡自己下自己的蛋，下那些 又小又干巴巴的蛋。从来没有想到说，你我若是以诚信相待，如果我把自己交托一点给你，你把你交托一点给我，说不定我们都可以成长，说不定我们教会里面那些听到的人不需要每一次都听我们那干巴巴的小皮蛋，说不定不至于异端一来的时候他们就一窝蜂的跑去听。最后我要讲，信实的盟约终究是借着耶稣基督永远的设立在神与人之间。路加福音22:17-21，我选这一段，因为在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这一段所谓耶稣设立这个圣礼、圣餐、饼跟杯的这个记载。但是在路加的这段记载里面有一句话是我在今天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的，路加福音22:17-21，这是一个崭新的约，这个约它的可靠性再也不需要任何的证明，没有任何的疑问。因为一次的死永远证明它的可靠，你不需要再到那个人面前说有没有可能他会守约，你不需要再提醒他，请你纪念曾经跟我立的约。一次的死永远证明他的可靠，不但可靠，他是全能者，他是那位要解决所有问题的主宰。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 sounding board， 可能有时候他 behave like a sounding board， 但是当你来到耶稣面前来跟他祷告来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 behave like a sounding board， 但是我告诉你他永远不是 just a sounding board。因为有一天神的国要来到，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三天后的复活再也不需要任何的证明，再也不需要任何的疑问。他的死让我能够知道他对我是永远的信实，他的复活让我晓得，当我把一些事情带到他面前的时候，或许有时候好像 I'm talking to a sounding board， 但是他是那解决所有问题的主宰。但同样的，这个完美的约要求我们要用诚信来回应。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也应当如此行，行什么？什么是如此行？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们拿起饼来吃了，拿起杯来喝了，对，是指的那个。但是有没有可能也包括了那个饼那个杯当初他拿起来拨开的那个晚上所说的话，这个是为你们舍的。有没有可能那里面也表示说，我为你们舍这个，所以你们也要为我舍。我相信也包括这个。所以他也曾经说过，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一个完美的盟约，一个完美永远信实的盟约，一个永远不会动摇的盟约，如果我不去委身的选择来遵守信实这个约， 这约对我一点作用都没有。对那些不信的人，这约一点意义都没有。对我这已经信的人，我必须继续的信，我必须一再再三的选择相信。同样的要求，要所有的参与者都诚信遵守这盟约。下个礼拜的礼拜五是受难节，礼拜天是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这一位用自己的生命跟我们立永远的约的耶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究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冲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虽然活在动荡疑虑当中，想到你与我们所立定那永远坚立的约，我们的灵魂就得到安定。不但如此，我们愿意一而再再而三的选择委身忠实于你与我们所立的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更进一步的向你祈求，恳求你这一位永世的主宰对我们的信实能够激发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生发那美好的功效，保守我们每一个信你的人都能够做一个同样以诚信待人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